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我相信在天堂把所有的事情理顺都纠正过来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在神的面前不仅会成就这些事情，而且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记录的天上的异象也会成就同样的事情。对于那些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感到疑惑的人，只要留心观看和聆听宝座周围对神的羔羊的敬拜就可以了。对于那些想知道神的计划和旨意是否能实现的人，可以在这个书卷中仔细查考神的计划得以实施的精确性。对于那些试图认为三位一体的神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某种他们可以利用的力量的人，注意一下在约翰的天堂之旅中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同在。对于那些误以为神也在不断的学习，在观察我们的行为并做出必要的调整的人，可以在约翰的启示录中发现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星球、宇宙和人类的未来已经写在书卷上了。换句话说，神是编剧，他是剧本的作者。那个有七个封印的书卷即将展开，书写书卷的墨水也已经干了很久了，而微不足道的人类还在对天国的宝座心生疑惑、怀疑和不敬。在奥普拉·温弗瑞主持的节目中，如果你听过玛丽安·威廉姆森的神迹课程，你就知道他曾经说过，耶稣只是一个能代表任何神明或者女神的象征，人可以赋予这个名字任何含义。但使徒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异象中，耶稣基督所显明的至高无上的权柄与这些人的描述格格不入。如果你相信朗达·伯恩所写的《秘密》这本书，相信你可以命令宇宙，告诉他你想要什么，宇宙就会来回应你，那你会在使徒约翰的记录中发现，其实整个宇宙只遵循神主权的命令。如果你听信了朗达·伯恩那些人的说法，你就会被他们误导。这里我引用一下他们的说法，他们会说，你是造物主，你正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你的被造物，你是你身体里的神，鸟儿为你歌唱，太阳为你升起，为你落下，夜间的星宿为你而出。你应该看看使徒约翰在关于天堂的真理中所描述的，鸟和星星不是为我们的荣耀而存在的，他们不是为我们的荣耀而歌唱的，他们单单是为神的荣耀而歌唱。如果你已经陷入了这些所谓的最新秘密和吸引力法则，已经开始相信你能说出自己的命运，能用你的嘴来确定自己的未来，那你应该好好的读一下这段经文，明白我们是完全依赖于神的主权的，他独自决定整个宇宙的命运，当然包括你和我。 弟兄姊妹们，我还要进一步警告大家，那些错误的教导，说你们是神，说你们有创造的能力，说你们是小神，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教导无非是撒旦当年引诱夏娃犯罪的重新包装而已。我还想警告大家，朗达伯恩和埃克哈特·托尔现在主要通过奥普拉·温弗瑞的媒体渠道，每天向数以百万计的人传授的这些错误教导，已经包装成受洗版本进入了教会。多年以来，一个被称为话语信心的松散关联运动，一直在传授一种基督教化的、有创造能力的话语力量。话语信心运动基本上相信以下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使用圣经的语言，但却歪曲了圣经。这些原则包括：第一，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第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是能通过话语来创造的小神；第三，基督徒凭借信心可以通过他所说的话来创造。换句话说，只需要说出来、表达出来、发出宣告，然后就会成就了。说出健康、医治、财富和成功的话语，你就能拥有这些。通过说出积极的、充满信心的话语，你就可以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基本上和吸引力法则是一样的，我们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唯一不同的是，在奥普拉脱口秀的节目中，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宇宙会把这些给你，而在电视上和书店里的基督徒说神会把这些给你，但这基本上是一回事儿，也就是你有能力在你的语言中创造你的命运。我很欣赏雅各·沃克尔对这个运动的研究，他是守望者团契的主席，是我们教会去年夏季系列的客座讲员之一，今年夏天他还会再来。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雅各揭露了一些话语信心运动的教师，他们在最近几个月里支持了基督教化的吸引力法则，也就是所谓的话语信心。查尔斯·卡普斯是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写道，我们能与神在同样的创造层面上来工作。从我读到的他写的文章来看，他的意思是我们有能力在地球上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是否成功、是否健康，都取决于我们创造的权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整本圣经都把你的处境和状态描述为神的作为和旨意，但这太糟糕了。这一切都应该取决于你，你应该说出好的结果。按照这个逻辑，保罗没有理由要忍受贫穷，他应该多说一些富足的话。他没有理由受到监禁，他应该说出自由的话。这些只不过是听起来像是宗教的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你要对宇宙说话，宇宙就给你想要的。沃克尔的文章提到了另一颗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乔伊斯·麦耶。他的电视观众越来越多，他最近说，我来引用一下他的话，我们可以向空中说出我们自己的积极想法，从而预言我们的未来。另一位重要的导师名叫格洛利亚·科普兰，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这里引用一下，他说， 当我和肯开始在上帝的能力中生活时，我们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说的话必须符合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宣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语言决定了一切，带来了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这只不过是吸引力法则和秘密那本书的基督教化版本。你的言语决定了一切，这足可以让你成为君王，对吧？最受人们欢迎的一节被歪曲和误解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为了把神的能力赋予我们，他们歪曲了经文的意思，把我们自己当成了小神。根据科普兰、麦耶、卡普斯和其他许多人的说法，我们是小神。在乔伊斯·麦耶题为《权柄与反对》这篇文章中，他说，为什么人们对于神称呼我们为小神觉得很合适呢？神应该称呼我们什么呢？圣经不是明确地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吗？这个打着神的旗号的教导深深地困扰着我。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小神。这意味着很多，比如我们会像神一样可以永远地活着，我们有自我意识，有敬拜的欲望，我们的灵是不死的，等等。我们会存在到永远，这一点我们像神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有一点我们并不像神。我们有一个什么？对了，我们是有一个开始的，我们有一个起头，而神在永恒的过去就存在，他没有起头。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都不像神。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意味着我们可以有创造力，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成了造物主，我们就能够从无到有去创造。弟兄姊妹们，错误的教导夸大了人的能力，淡化了神的位格，使神成为一种你可以利用的能力，一种你可以学会来操纵的神圣的力量。神代表了你要学习的一个普世性的秘密，你有能力通过说话来预言自己的未来。难怪邓肯斯·科普兰有一次做出了这样的宣告，他说，当我在圣经中读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我就微笑着说，是的，我也是。即使他带着微笑打着耶稣的旗号，但这是大错特错的教导。弟兄姊妹们，在天堂哪怕只待2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在这位至高无上令人敬畏威严圣洁的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就会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将面伏于地在他的面前来歌唱，然后我们会站立起来唱更多的赞美诗歌，然后我们将再次伏伏在地上。19世纪早期的作家查尔斯·兰姆曾对一群朋友说，如果莎士比亚来到这个房间，我们都会站起来迎接他，但如果耶稣基督进来，我们就伏伏在地亲吻他的衣襟。当我们第一次在启示录第四章看到这个场景时，使徒约翰记录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景象和声音。我们开始听到天使和被提到天上的教会所唱的几首赞美诗中的第一首。事实上，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代表了现在在天上在神宝座前的教会。 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是，天上充满了音乐。在启示录第四章，天使们在第八节开始歌唱神的圣洁。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代表教会的长老们和所有被救赎的人，在第十一节伏伏在地歌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在第五章第五节，接下来的场景转换到了站在圣父宝座旁边的那一位，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使徒约翰向我们描述，耶稣基督从圣父那里拿走了书卷，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能在地上实现圣父的旨意。然后天使和教会一起歌唱第五章第九节的第三首赞美诗：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吉姆·艾略特，知道他和他的传教士同伴的殉道，为奥卡印第安人的信主铺平了道路。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1903年，一个名叫杰罗尼莫的美洲印第安人信了主，并在希尔堡军事保留区的阿帕奇传教会公开受洗，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唱歌，跪在你旁边的可能就是杰罗尼莫。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天上唱起了第四首赞美诗：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这里的大声说这个短语可能会给人一种他们不是在唱歌的印象，然而这个希腊语词与第九节中的唱都可以用来指歌唱。我们可以把第十二节中的这个短语简单的理解为，歌词是这样的：天使们的确在唱歌，而且显然是用嘹亮的声音。事实上，第十二节的大声说这个短语描述的是震耳欲聋、庄严的音乐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他们在用他们最大的声音歌唱，他们唱的歌词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此时有多少人在唱歌？第十一节说，光是天使的数目就有千千万万。在古希腊语中，最大的计数单位就是万这个词了，就是指字面上的一万这个具体数字。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意思来理解，大家可以算算有多少，就是有一亿甚至于更多。这个词还可以用来表示数不清的数字，数量多到不可胜数。无论如何，这首赞美诗是由数亿天使和被救赎的教会一起来歌唱的。那么他们都在向谁大声歌唱呢？请看第十二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我们无法回避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徒约翰在先前那个场景中的描述中说，耶稣基督看起来像是被杀的。换句话说，主耶稣保留着他被钉十字架的伤痕，这个伤疤将永远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如何来到天上的，我们是如何与他一同作王的。 主耶稣身上的伤疤是因为我的缘故造成的，他们能在那里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玛丽安·威廉姆森向数百万听众讲授了奇迹课程，这是一种所谓的新时代的教导，将自我神化，除掉神的位格，使耶稣成为只是克服苦难和开启悟性的象征。他曾经教导说，一个被杀的基督没有意义，不要犯那种可怜的错误，不要死死地抱住那个古旧的十字架。但我要再说一遍，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能来到神的宝座前，就是因为那个古旧的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一次性的为我们赎了罪，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抱住那个古旧的十字架。今天，那些新兴教会运动的领袖们，比如布莱恩·麦克拉伦，还有与他一起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开始把耶稣受难称为宇宙性的虐待儿童。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对不信的人来说，十字架要么是愚拙的，要么是绊倒人的。哥林多前书1章23节。尽管如此，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显然，耶稣基督也没有因为十字架而感到难堪。事实上，使徒约翰在这一节中使用的“被杀”这个词，并不是通常翻译成“钉十字架”的那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被屠杀”。以赛亚书53章7节也用到了这个词。先知以赛亚说：“我们的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正是因为神的羔羊基督被杀，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才得到了神的赦免。将来我们会在天上与千百万天使和被救赎的信徒站在一起。你猜怎么着？我们在天上的第一首赞美诗就是回顾历史上的那一刻，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接下来是一首赞美羔羊7个特性的赞美诗，数字7再次巧妙地暗示了神的羔羊的完美和威严。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一，他配得权柄，这是指全能、完全、全面的能力。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哥林多前书1章24节。第二，他配得丰富。中文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把丰富翻译为财富，这不仅仅是指属灵财富，也指任何领域的任何财富。先知哈该在哈该书2章8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8节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第三，神的羔羊是配得的，因为他有完全的智慧。这是神的属性，指的是他的理解、智力和技巧。根据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说法，这个属性将区分出弥赛亚和他的统治。赞美诗继续唱道，第四，神的羔羊配得一切能力。这就是力量的概念。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9节谈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时将带着他那令人生畏的全能。第五，我们歌颂神的羔羊， 因为他配得一切尊贵。即使是现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仍然被人羞辱，受到亵渎和嘲笑。也许你看过一部名为《开除》的纪录片，它记录了很多教授和专业人士就因为质疑进化论，甚至提出存在一个智能设计师的可能性，而丢掉了他们的工作。前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一些朋友一起看了这部纪录片。这个片子所记录的内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这么多所谓的学者被迫对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做出各种猜测，却不考虑存在一位智能设计者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考虑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了。现在世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尊崇上帝，但将来会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第一次在启示录第四章看到这个场景时，使徒约翰记录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景象和声音。我们开始听到天使和被提到天上的教会所唱的几首赞美诗中的第一首。事实上，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代表了现在在天上，在神宝座前的教会。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是，天上充满了音乐。在启示录第四章，天使们在第八节开始歌唱神的圣洁。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然后代表教会的长老们和所有被救赎的人在第十一节匍匐在地歌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在第五章第五节，接下来的场景转换到了站在圣父宝座旁边的那一位，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使徒约翰向我们描述，耶稣基督从圣父那里拿走了书卷，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能在地上实现圣父的旨意。然后天使和教会一起歌唱第五章第九节的第三首赞美诗，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天上唱起了第四首赞美诗，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这里的大声说这个短语可能会给人一种他们不是在唱歌的印象，然而这个希腊语词与第九节中的唱都可以用来指歌唱。我们可以把第十二节中的这个短语简单的理解为，歌词是这样的，天使们的确在唱歌，而且显然是用嘹亮的声音。事实上第十二节的大声说这个短语描述的是震耳欲聋庄严的音乐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他们在用他们最大的声音歌唱，他们唱的歌词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此时有多少人在唱歌？第十一节说，光是天使的数目就有千千万万。在古希腊语中，最大的计数单位就是万这个词了，就是指字面上的一万这个具体数字。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意思来理解，大家可以算算有多少，就是有一亿甚至于更多。这个词还可以用来表示数不清的数字，数量多到不可胜数。无论如何，这首赞美诗是由数亿天使和被救赎的教会一起来歌唱的。那么他们都在向谁大声歌唱呢？请看第十二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我们无法回避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徒约翰在先前那个场景中的描述中说，耶稣基督看起来像是被杀的，换句话说，主耶稣保留着他被钉十字架的伤痕，这个伤疤将永远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如何来到天上的，我们是如何与他一同作王的。主耶稣身上的伤疤是因为我的缘故造成的，他们能在那里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玛丽安·威廉姆森向数百万听众讲授了奇迹课程，这是一种所谓的新时代的教导，将自我神化，除掉神的位格，使耶稣成为只是克服苦难和开启悟性的象征。他曾经教导说，一个被杀的基督没有意义，不要犯那种可怜的错误，不要死死地抱住那个古旧的十字架。但我要再说一遍，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能来到神的宝座前，就是因为那个古旧的十字架， 就是因为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一次性的为我们赎了罪，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抱住那个古旧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对不信的人来说，十字架要么是愚拙的，要么是绊倒人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尽管如此，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显然，耶稣基督也没有因为十字架而感到难堪。事实上，使徒约翰在这一节中使用的“被杀”这个词，并不是通常翻译成钉十字架的那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被屠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也用到了这个词。先知以赛亚说，我们的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正是因为神的羔羊基督被杀，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才得到了神的赦免。将来我们会在天上与千百万天使和被救赎的信徒站在一起。你猜怎么着？我们在天上的第一首赞美诗就是回顾历史上的那一刻，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接下来是一首赞美羔羊七个特性的赞美诗，数字七再次巧妙地暗示了神的羔羊的完美和威严。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一，他配得权柄，这是指全能、完全、全面的能力。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第二，他配得丰富。中文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把丰富翻译为财富，这不仅仅是指属灵财富，也指任何领域的任何财富。先知哈该在哈该书二章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第三，神的羔羊是配得的，因为他有完全的智慧。这是神的属性，指的是他的理解、智力和技巧。根据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说法，这个属性将区分出弥赛亚和他的统治。赞美诗继续唱道，第四，神的羔羊配得一切能力，这就是力量的概念。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谈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时将带着他那令人生畏的全能。第五，我们歌颂神的羔羊，因为他配得一切尊贵。即使是现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仍然被人羞辱，受到亵渎和嘲笑。也许你看过一部名为《开除》的纪录片，它记录了很多教授和专业人士就因为质疑进化论，甚至提出存在一个智能设计师的可能性而丢掉了他们的工作。前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一些朋友一起看了这部纪录片。这个片子所记录的内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这么多所谓的学者被迫对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做出各种猜测，却不考虑存在一位智能设计者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考虑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了。在这部纪录片中，无神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被自己的观点带进了死胡同，于是他不得不假设，既然上帝不可能存在， 那么最原始的细胞或最早的生命的起源就只能是外星人带到地球上的。当主持人最后问他，这么说你不相信上帝？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成了愤怒。他说，不，我已经说了那么多，你怎么还问我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最著名的进化论捍卫者被迫宣告他相信是外星人给地球带来了某种形式的生命，然后发展到今天这一切，而无视已经打开的通往上帝存在可能性的大门。如果我是上帝，我每年至少要在明亮的天空上写一次，我创造了天地。我会写上我在统治宇宙。我会写理查德·道金斯会后悔的。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很荣幸的。现在世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尊崇上帝，但将来会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第六，神的羔羊配得一切荣耀。英文中的颂歌或者是荣耀颂这个词 doxology 就是从这里的荣耀这个希腊语词来的。荣耀指的是辉煌、壮丽和名誉，这是对上帝和他宝座的所有特征的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圣经中多次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比如他在道成肉身之前在天上的荣耀，约翰福音17章5节，在他复活和升天时要赐给他的荣耀，约翰福音12章23到24节，当他再次降临时要显明的得胜的荣耀，马太福音24章30节，将来他在地上的千禧年统治时期的荣耀，马太福音25章31节，他永恒的荣耀与圣父的荣耀等同，启示录21章23节。耶稣基督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第七，神的羔羊配得一切颂赞。英文中的追悼词 eulogy 就是从颂赞这个希腊语词来的。追悼词是对已死之人的赞美，这里所说的是关于活着的基督的所有美好事物的赞美。在这五首赞美诗中，第一首是四个活物所唱的赞美神的圣洁的歌，第二首赞美诗是教会歌颂圣父的歌，在第三首赞美诗中代表教会的四个活物和长老歌唱耶稣基督和教会将来统治全地的应许，在第四首赞美诗中唱诗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千千万万的天使和长老们所代表的教会与活物们一起歌唱。然而在天上的第五首赞美诗中，启示录5章13节告诉我们，约翰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唱诗班遍布整个宇宙，也遍布整个地球，包括地上和地上的一切。地底下指的是邪灵的世界和地狱里的所有人。大家明白这个唱诗班里都有谁了吗？它不再是代表性的，不是选出来的代表，而是包括了所有的被造之物，无一例外，没有一个活物或者人是沉默不语的。有一位作者写道， 这首赞美诗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未来，那时候没有人会拒绝接受神应得的。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所预言的内容，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时候人人都将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在永恒中没有无神论者，连地狱中都没有无神论者。当全世界都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时，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将会有无数的有神论者被定罪。纵观历史，我们的救主一直被人诋毁和蔑视，甚至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书籍、演说家、政治家、学者和喜剧演员都在污蔑耶稣基督的名字。然而在那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他终究不是个外星人，他是救主。布兰登将会看到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政治狂热者，理查德·霍斯利会承认耶稣不只是一位社会预言家，杰拉尔德·唐宁将放弃他认为耶稣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哲学家的观点，莫顿·史密斯会对自己的文章感到难堪，他的文章称耶稣是一个魔术师，欺骗了自己的跟随者。劳利·贝斯·琼斯将会认识到耶稣不仅仅是企业 CEO 们的好榜样，芭芭拉·蒂林会明白耶稣并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不是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娶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通过药物从十字架上躲避了死亡。约翰·阿莱格罗曾经声称耶稣创立了自己的邪教，并通过使用迷幻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那一天他将匍匐在这个人面前跪拜。约翰·希克和谢尔比·斯彭虽然曾经声称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没有在十字架上为任何人赎罪，也没有从死里复活，但那一天他们会咬牙切齿地说耶稣就是真理。基督的最后试探的编剧、演员和制片人马丁·斯科塞斯曾经让耶稣在舞台上面对嘲弄他的人群说，我是个骗子，我是个伪君子，我什么都害怕。那一天他将会意识到这是对耶稣的亵渎。当丹·布朗加入到全世界对造物主神耶稣基督的歌颂时，他会明白耶稣不仅是人也是神，教会并没有密谋编造出四部福音书。玛丽安·威廉姆森在那一天就会明白，紧紧抓住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呼喊。奥普拉·温弗瑞曾经说，耶稣基督不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数百万人观看了他的节目，但在那一天他将悲哀地发现他错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那一天将承认，钉十字架不是野蛮的举动，而是救赎的行为，但可惜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在那天当整个宇宙都在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理查德·道金斯将不得不承认耶稣不是个外星人，他将和查尔斯·达尔文一起向他们的造物主神的真理降服。弟兄姊妹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类历史并不能将人神化， 不是走向对那些小神明们的颂扬，而是走向人类的合一，成为一个宇宙级的唱诗班。他们将一起高声歌唱，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说出这些话的，问题无非是你是带着无以伦比的喜乐来高唱，还是怀着难以置信的遗憾和恐惧呢？现在就接受神的羔羊为你的救主吧，将来你会以极大的喜乐向神的羔羊歌唱。你还在等什么呢？靠着恩典，凭着信心，信靠这位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救主，现在就敬拜他吧，现在就呼求他吧。你可以信靠神的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现在就呼求他吧，不要再等了，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太迟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在这一幕结束之前，使徒约翰还有一个补充说明。在这首赞美诗结束之前，我们在第十四节看到四活物就说阿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第四章中提到的这些奇形怪状的活物，他们在圣父的宝座周围不停地转悠，现在他们也同声地附和阿们。这里的动词说使用的是现在时态，意味着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说下去。整个宇宙都在歌唱，而这四个活物在不停地说阿们。顺便说一下，在原文中每当歌唱神的一种属性，前面都有一个定冠词，赋予它庄重的尊严和隆重的仪式。这些人在每唱一种属性之后都高喊阿们。所以第十三节的歌唱是这样的，但愿颂赞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阿们。但愿尊贵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阿们。但愿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阿们。但愿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阿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能想象吗？将来会有数不清的天使和全人类都承认这些真理。四个活物从宝座前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阿们。意思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配得尊贵，这是真的。他配得荣耀，这是真的。他配得权势，这是真的。他是配得的，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真理。亲爱的天父，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场景，我们难以想象。借着使徒约翰这有限的人类的语言，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荣耀的场景。我们期盼着那一天，将来与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与我们荣耀的主面对面的那一天，我们要高声歌唱去赞美他，直到永永远远。谢谢天父，你将这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以至于我们因着这将来的荣耀而轻看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苦楚。我们要定睛在我们荣耀的主身上，胜过一切的罪恶，过好圣洁的生活，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天父，你给了我们这个美好的盼望，感谢天父，你给了我们这个美妙的应许。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祷告， 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